美乌协议关键披露，普京急甩大牌，中南海见到倒闸机会，中共黑入共和党电邮只为一件事，曹兴诚出千万奖金，周在台中共国安，川普对中共出击，香港经济灾难就快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整天都无精打采。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脏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使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在俄乌之间斡旋，局势又出现新的变化。泽连斯基强硬表示，美国援助是无偿，不是欠款。不过美乌抗密协议谈判传出令人鼓舞的最新消息，普京索性一下出了两张大牌。学者认为，总的来讲，烫手山芋目前落在普京手上。24号，川普和泽连斯基都公开表示，美乌抗密协议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很快就会签约，目前仍未清楚协议细节，只是知道美乌会共同设立一个基金，乌克兰将抗战收入的一部分分给美国。彭博社看到的最新草案文本还包括，美国将承诺维护乌克兰的自由、主权和安全，以及持久和平。美乌还计划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这个可能是重磅隐藏条款，可能意味着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说，泽连斯基真正要的是安全承诺，川普亦并不是想要乌克兰1000亿或者2000亿美金，而是要摆脱中共的稀土控制。美国需要安全的战略物资供应，这个抗密协定背后有更深的意涵。乌克兰的这些稀土 70% 都是乌克兰东部俄军的占领区之内，既然乌克兰同意，就是和美国达成协议。那未来有几个可能性，一个是美国直接介入乌克兰，将俄军驱逐，他才可以开采稀土；第二个就是美国的企业进入开采稀土，等于是美国企业在边界，那美军就会对他企业进行保护，间接保护乌克兰，大概会是这样。如果美乌达成抗密协定，烫手山芋就到了普京的手上，他怎样处理乌克兰东部问题？苏子云推测，川普会被补偿。如果说华盛顿和乌克兰达成的协议已成定局，美国会促成比较平等的停火条件，亦会补偿俄罗斯，令俄罗斯重新加入国际经济体系，重新由 G7 变成 G8， 亦就是过去普京一直质疑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对俄罗斯造成安全威胁。现在经过3年战争，还是拿不到，比不上过去，转头好好做经济，就裂解了俄罗斯和中共的关系。但普京未必想任人摆布，而且他比泽连斯基更加擅长捉谈判重点。 按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川普的国际地缘政治大战略就是反尼克逊路线，就是离间中俄，拉拢美俄，这个也是川普处理俄乌战争的核心策略，因为美国无法同时钳制俄中伊朝。普京于是在24号很快同时由两头出击，一方面召集部长开了一场关键矿产会议，会后普京说，我们亦有稀土矿，储量还比乌克兰丰富，我们愿意同美国合作开采，俄美可以在乌克兰东部共同开发稀土，在西伯利亚共同开发铝。他估计这些投资总额在150亿美元，俄罗斯还愿意每年向美国市场提供200万吨铝。另一方面，普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据中共官方媒体说，普京话俾习近平知美俄沙地会谈的进展，习近平就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真朋友，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普京亦可以用同中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谈判中某程度施压美国。网友嘲讽说，习近平这个是看到亲爹出轨，所以沉不住气。但习近平的话还暗含批评，点出中俄是邻国一个要害。正如卡内基欧俄中心主任陈汉士对华尔街日报所说，在俄罗斯来看，中国是庞大的邻居，而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统治中国，疏远中国会为俄罗斯引发致命的危险。不过，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云有不同看法，他对 CNN 说，即使反尼克逊路线只能够达成30%，亦会播下怀疑的种子，会令习近平质疑中俄战略联盟不是那么可靠。如果有一日北京决定入侵台湾，中共就会翻转头想俄罗斯会做什么。对美国来讲，这个已经起到吓阻作用。普京条件一开，网上不少人说，泽连斯基是不是搞斥资，一直拖住不签，现在俄罗斯出手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可能就是普京的立场促使泽连斯基妥协，俄罗斯愿意和美国合作，某种程度来讲，反而是间接促成泽连斯基赶快签稀土协议，因为稀土的这种代替性，如果乌克兰不同美国合作，等于是要美国更倾向同普京合作，谁能够争取同美国的合作，稀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谈判筹码。苏子云说，由俄乌最近的变化来看，普京的确是谈判高手，当然他相信川普不会牺牲盟国的利益。这个问题各位观众又怎样看？你认为泽连斯基现在处于下风吗？在矿产协议方面，乌克兰一直犹豫，俄罗斯反而答应得爽利，但俄罗斯失去了道德阵地，这样一对比，你认为川普应该同俄罗斯定是乌克兰一方签约呢？早已退出权力舞台的王岐山，最近又成为话题，甚至被认为有能力威胁习近平。至于这个讲法是不是可信？这条新闻讲完之后，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发表意见。旅澳学者袁鸿兵教授最近对看中国爆料说，中共太子党要阻止习近平在21大继续连任，计划用王岐山取代习近平。习近平因为咁开始由王岐山的旧下属落手展开报复，王岐山三个秘书长田惠宇、范一飞和董宏都被重判死缓。不过田惠宇、范一飞被判都是去年的事了，董宏更加早在2022年就被定罪。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上个礼拜在直播中说，王岐山为取悦习近平，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大力反腐败，帮习近平很快扫平各个山头。王岐山当时将中共高层，可以说是将中共高层都得罪了。后来习近平修改宪法，又得到王岐山大力支持， 蔡慎坤话，当时习近平对王岐山系有承诺嘅，王岐山要继续任常委，但结果系喺十九大上，王岐山冇入常委，只系担任一个空仓嘅副主席。王岐山将赌注完全压喺习近平身上，但冇谂到习近平唔单止抛弃咗佢，仲任命赵乐际接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将王岐山提拔的官员一个个边缘化，并将王岐山最亲密的两个秘书都关入大牢。蔡慎坤话，王岐山早已经心灰意冷，一个心灰意冷的王岐山仲敢不敢参与红二代的倒闸计划？讲王岐山被推举出来代替习近平，中共内部放出这个消息的人会不会另有目的？蔡慎坤讲到，而家中国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单止老百姓失业找不到工，连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员权贵和大大小小的老板，都同样面临生存危机。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红色后代，亦都经常受到惊吓。这种背景下，亦确实可能令王岐山等权贵决定豁出去，放手和习近平一搏。讲到这里，不知大家是赞成王岐山参与倒闸，定是不相信王岐山倒闸的消息？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对上面的问题，视频人李大宇是这样看的，他认为袁弘兵的爆料可能是某些人在被王岐山造势，或者是借此挑起高层内斗。李大宇说，由美国几乎明确疫情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到蒋超良落马，再到海外放出习近平要退位的风声，以及王岐山可能接任，这些消息是一连串的，而且都是最近几日出现，不排除是中共内部看到某个机会可以利用来倒闸，因为这样故意向海外放风，被内部争夺煽风点火。李大宇仲叮嘱话，无论是王岐山定是习近平，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对边个都不能够抱有幻想。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黑客入侵了美国共和党电子邮件系统，只要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共和党怎样阐述台湾问题。报道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年七月正打算召开全国大会时，微软公司告诉他们，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已经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系统里面潜伏了好几个月。中共黑客想知道共和党计划怎样在党纲中阐述台湾问题，目前不清楚黑客窃取了多少电子邮件。知情人士表示，在得知这件事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高层因为担心这个消息被泄露给媒体，所以决定不向 FBI 发出警报。记者艾森斯塔特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披露了这宗事件。大约五个月后，2024年12月，美国财政部受到中共黑客入侵，财政部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告了这宗事件，并将它定义为国家级黑客参与的重大事件。官方当时表示，这宗事件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被入侵事件类似。谢寒冰公开指称，前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曾经有中国情人，并传出多张疑似合成私密照。前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24号发表文章表示，谢寒冰抹黑他在中国有情人，是受中共国安部指使。曹兴诚因为这样宣布，凡是有人能够向刑事局或调查局提供中共国安部在台阴谋活动线索，愿意提供1000万新台币奖金。曹兴诚说，上个礼拜在他赞助下，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研讨会在台北举办，包括美加多位前议员、防长、大使在内的多国政军学界人士到场，讨论共同抵抗专制政权威胁。 会后一位美国友人私下话俾曹庆成知，目前呢场抹黑事件应该系出自中共国安部嘅策划，因为近年嚟喺世界各地都发现国安部用收买打手同抹黑抹黄等手法操控各国政经界，甚至介入一啲国家嘅总统选举。曹庆成认为香港设有中共国安部基地，经常有人以港人、港商名义到台湾从事灰色地带活动。最近傅昆萁又偷偷去了一趟香港，这个都不是偶然的。谢寒冰一开始就承认资料是人家给的，其中部分相片显然经过合成，这个也是国安部常用伎俩。资深媒体人士板明夫分析认为，谢寒冰要的是曹庆成身败名裂，从此丧失在台湾政治圈的话语权，或者要曹庆成这一次主导的大罢免受到致命影响。而曹庆成的目标是想反过来借助这次事件保持罢免运动的热度，提高投票率，亦都令谢寒冰付出高额代价。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美国优先备忘录，将共产中国、香港和澳门都列为外国敌对势力，限制和美国的双向投资。专家认为等到具体方案推出时，香港将出现重大灾难。据自由亚洲24号报道，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分析说，由白宫备忘录可以提出川普政府在防范安全风险方面绝不手软。方恩格相信备忘录最后落实在具体政策上时，会完全限制港美双向投资，被香港经济造成重大灾难。以前很多投资经过香港，令香港的法律、会计等服务业都受益，所以之后如果不再有投资，香港的法律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其他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同时如果限制美国的专业投资机构，例如私募基金、传统基金等向大陆高科技企业投资，而大陆这些高科技企业又在香港上市，那香港股市也会受到影响，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会减少。方恩格说，因为川普政府是向限制美国公司、基金等向中国投资的方向走，所以香港股市无法避免一定会受影响。旅美社会经济学者何清莲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沉重打击中国经济，备忘录第一部分对中国投资美国的限制几乎无所不包，第二部分限制美国所有类型资本对中国的投资，连美国资本习惯性绕道投资的路都塞死了。备忘录切断了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尖端技术的渠道，而且美国的做法还会产生示范效应，欧盟、日本、南韩亦都可能效仿，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亦是对我们的支持。下一档节目每日要闻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播出，敬请留意。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